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谁都希望做一个聪明人，
哪个都希望做一个聪明的人。
每一年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 Time 它都会选出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
每一年美国的时代杂志都选出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
2005年这些人物当然包括 Bush、 胡锦涛等等。
2005年的这些人物包括是布什总统和胡锦涛。
但是世人眼中的智慧在神看来未必是智慧，
但世人眼中的智慧在神看来未必是智慧，
因为神才是最高的智慧，
因为神才是最高的智慧。
离开神就没有真正的智慧，
离开神就没有真正的智慧。
谁都不愿意做一个愚昧人，
谁都不希望做一个愚昧的人。
可是我们偏偏会做许多愚昧的事，
但偏偏做好多愚昧的事。
我们自己做了愚昧的事，我们还不准别人讲。
我自己做了愚昧的事，我还不准别人来讲。
自己可以讲，我们说我很笨，但是别人讲你很笨，那就不行了。
自己可以讲自己很笨，但别人讲你很笨，那就不行了。
其实，在神看来，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愚昧人。
在神看来，自以为聪明的人都是愚昧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
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
圣经里面讲到智慧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箴言。
圣经里面讲到智慧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箴言书。
箴言它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指的格言或者是比喻。
箴言书原来的意思就是格言或者是比喻。
它的作者最多可能是所罗门王。
这个作者最多只能够是所罗门王。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像雅古或者是伊木利勒。
有其他人或者是雅各因为伊
大概写成的时间是从所罗门王一直到西西家王，
大概写成的时间是所罗门王到西西家王，
所代表的差不多300年间近东这些最有智慧的人他们人生的经历的精华，
它包括300年当中那些近东的人那些最有智慧的人的人生的精华。
箴言当中讲到智慧有两方面的意义，
真言讲到智慧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指着处事的哲学跟道德的规范，
一方面是指处世的哲学和道德的规范，
另一方面是讲到认识神和跟神之间交流的知识，
第二方面是讲到认识神和跟神之间交流的知识。
所以真言是五本智慧文学当中的一本，
真言是五本智慧文学里面的一本。
箴言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论智慧。
箴言的主题就是论智慧。
中心的思想是讲到敬畏和认识神是一切智慧的根源。
中心思想就是讲认识和敬畏神一切智慧的开端。
神要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要我们做愚昧人。
神叫我们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愚昧人。
那么什么是愚昧人呢？
什么是愚昧人？
在箴言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五种愚昧人。
这里告诉我们五种的愚昧人。
第一种就是骄傲的人。
第二种就是骄傲的人。
就是自己没有还以为有的人。
自己以为没有就以为自己本来没有但以为自己。
箴言十一章第二节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的人却有智慧。骄傲的人是不知道羞耻的。
骄傲的人是不知道羞耻的。
早些年到美国来念书的都是国内的精华，
早些年在美国来读书的都是国内的精英，
所以他们心里面很骄傲，
他心里面很骄傲。
但是来到美国慢慢发现到英文不行，跟不上，
来到美国渐渐发现他英文不得跟不上，
那个羞耻感就产生了，
讲羞耻感觉就产生了，
慢慢他才懂得谦卑下来，
慢慢才懂得谦卑下来，
原来比我强的人多的是，
原来比我强的人多的是。
箴言第三章第十节说，
箴言第三篇第十节，
骄傲直起真境，
骄傲直起真境，
比如说我看到有些人在谈论国家的大事，
有时我见到一些人谈论国家大事，
为了不同的论点争得面红耳赤，
为了不同的论点争得面红耳赤，
好像他们个个都是时事的专家，
好像每一个人都是时事的专家。
其实也不过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些评论，
其实只不过是从报纸上的一些评论。
人心里面骄傲就引发争论，
人心里面骄傲就引发争论。
师母常常说我很骄傲，
师母经常讲我很骄傲，
我都不觉得，那这个就是骄傲。
我自己不觉得这个本身就是骄傲。
箴言第十六章第十八节，
箴言十六章十八节，
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就是讲到一个人得到权力之后，他就会变得骄傲自负。
这个讲一个人得到权力之后，就变得骄傲自负。
好像这伊朗的总理啊，阿马蒂纳杰，
就好像伊朗的总理咁样，
他认为他可以控制整个阿拉伯的世界，
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控制整个阿拉伯世界，
所以他要发展核子武器来与西方的强国对抗，
所以他要发展核子武器同西方的强国来对抗。
但是不久以前，这个萨达姆·胡塞才做过同样的事，
不久以前那个萨达姆先做过同样的事，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么样呢？
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
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
胡塞恩昨天被判死刑，
萨达姆昨天被判死刑。
箴言第十五篇第二十第二十五节，
箴言十五篇二十五节，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你知道撒旦为什么失去了他在天上的宝座呢？
撒旦为什么失去了天上的宝座呢？
就是因为他心里面骄傲，要与神同等。
因为他心里面骄傲，要与神同等。
骄傲有一种隐藏的自我毁灭性在里面。
骄傲有一种隐藏的自我毁灭性在里面。
常常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是因为他们心里太骄傲。
经常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是由于他心里面很骄傲。
先生总觉得妻子不如他。
先生就觉得妻子唔，
妻子总是觉得先生没有出息。
妻子经常觉得系先生冇出息。
最后两个人把自己建立的家拆散了。
结果最后就将两人一齐建立嘅家拆散咗。
箴言二十章第十四节，
箴言二十章第十四节，
买屋的说不好不好，即使买去他便自夸。
买卖的讲不好不好，即使买去就自夸。
是不是我们常常去菜场？哦，以前啊，看到这个茄子，这个茄子不好，颜色不好，你应该卖便宜点啊。
经常我哋以前去市场嘅时候，觉得嗰、那个茄瓜觉得唔好，就叫佢卖平一啲。
在美国没办法讲价，在东南亚可以讲价。啊，茄子颜色不好，卖便宜好卖，买回家，哦，这茄子好大，你看，对不对？我们心里骄傲，
我哋心里边骄傲。
这些很简单的例子，就说明我们人不愿意、不肯承认自己不好。
一条简单例子，讲明我哋人唔愿意、唔肯承认自己唔好。
有些妻子喜欢 shopping， 就买很多便宜的东西。
有啲妻子喜欢去买好多好平嘅嘢。
最后那些东西堆在家里面怎么样？
最后嗰啲嘢堆喺屋企做乜嘢呢？
最后还是捐给别人，送给别人丢掉。
最后就系捐俾别人，送俾别人，或者系抌咗。
这就是愚昧。
呢个就系愚昧。
箴言讲到第二种愚昧人是贪财的人。
箴言讲到第二种愚昧人就是贪财的人。
第一章第十九节。
第一章十九节。
凡贪念钱财的、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念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我们去做短宣。
当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我就去做短宣，
到台湾的东部乡下的地方海边去向这些渔村传福音，渔民传福音。
在台去到台湾的东部那些海边渔村那里同渔民传福音。
在那里我们就发现许多和尚他们在做法事念经。
在那里发现很多和尚在那里做法事，在那里念经。
因为每一年到了十二月的时候，这一个鱼苗鳗鱼苗从他们的海边经过，
因为每年十二月的时候呢，那些鱼苗在那里在海边经过，
很多村民就下到海水，很冷的海水当中去捞这些鳗鱼苗。
那些村民呢就到很冷的海水上边去捉那些鱼苗，
因为那时候这个鳗鱼还不能够靠着卵来繁殖，就要靠这些野生的鳗苗来培养。
因为当时的孟仲能够靠自己的卵来培养，靠野生来培养。
一家人好几个，凡是男人都下去，就可以捞到差不多十万块钱的这一个收入。
一家人全部的男人都下去一起捞，就大概捞到十万元左右的收入。
可是很多人因此就淹死在大海中。
那好多人因此就淹死就在大海里。
那边还在做法事，这一边就下海去捞乱苗。
那边就在做法事，那边那些人就开始去落去落。
人为财死，
人为财死。
箴言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箴言十一章第二十四节。
有失散的却更增添，有过吝惜过度，反致穷乏。依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钱是好的仆人，是坏的主人。
钱呢是好的仆人，是坏的主人。
给钱财做奴隶的结局都是悲惨。
给钱财做奴仆的结果都是悲惨的。
钱是工具，是需要流通的。
钱是工具，是需要流通的。
把钱财放在银行里其实也是浪费。
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其实都是浪费。
最好理财的方法。
最好的理财办法呢，
就是你把你的钱财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你的钱财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现在用。
一部分是现在用的。
一个部分是将来用。
一部分是将来用的。
还有一个部分呢，别人用。
一部分就是别人用。
这是最好理财的方法，真的。
那个最后的一条办法。
你不相信哈？但是这是最好，你把每一份你的收入分成这三个部分。
也就是每一份的收入都分成三部分。
我不是要你等分哈，但是呢，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分成这三个部分，一定要把钱财给别人用。
一定要将钱财分一部分给别人用。
因为我们给别人用，神就给我们更多。
因为将钱财分给别人用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更多。
第十三章第十一节。
十三章十一节。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基督徒，你千万不要想突然的发财。
基督徒，你千祈不要想着突然发财。
因为在神没有所谓意外的事情。
因为在神里面没有意外之事。
神他都计划好了。
神已经全部计划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去买彩券，绝对不会中奖的。
所以你就自己不要去买彩券，绝对不会中奖。
近来赌博的风气越来越盛。
近来赌博的风气越来越盛。
自从这个赌船开到了印第安纳辛奈蒂的旁边之后，辛奈蒂风气也就赌风日盛。
自从那个赌船开到印第安纳州那里时候，盛行的赌气。
后天又要投票，俄亥俄政府一休税说要开更多的赌场，就可以收更多的税，让教育办得更好。
后日就是投票了。俄亥俄州的有一个 issue 就是开一个赌场，开更多的赌场，让收更多的税，让教育办得更好。
那你要怎么样的教育孩子呢？
那你怎样教育孩子呢？
哎，你们多多去赌博哈，这样你们可以请更好的老师来教你。
你多啲去赌博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更多的老师来教你哋。
第二十三章第五节。
第二十三章第五节。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我看有的人节省的不得了。
有的人节省的不得了。
结果生一场病，通通钱都不见了。
结果生一场病，全部钱都不见了。
钱财是给我们用的，它本身并不可靠，因为它有翅膀。
钱财本来用的，它本身并不可靠。
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就飞去了。
你不注意的时候，它就飞走了。
啊，你说我的钱都放在 money market， 很 secure， 很安全的啊。
对吧？我的钱都放在投资的市场上面，好安全。
因为银行有政府干预，不会倒掉的。
因为银行有政府的保障，不会关闭。
银行不会倒，但你会倒掉，你会垮掉。
银行不倒闭，但你自己会倒闭。
依靠钱财，最终你还是失去一切。
依靠钱财，你自己都会失去一切。
这个就是人的愚昧。
那个就是人的愚昧。
第三个愚昧是讲到行淫的人。
第三种愚昧是讲到行淫的人。
行淫就是你不该有的，你偏偏想要去拥有。
行淫就是你不该有的，自己偏偏想去拥有。
第六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第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你心中不要面目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下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人若还你地火，衣服岂能不烧呢？神定规男女的关系限制在夫妻当中。
神定规男女的关系只限在夫妻当中。
因为性这个本身是要帮助夫妻来建立二人一体的关系。
因为性本身是帮助夫妻建立一人一体的关系。
但人偏偏要在夫妻关系之外来寻找 性的娱乐，
是人偏偏在夫妻关系之外寻找性的娱乐。
我们看50、60年代性解放以来带给了我们人类的社会什么好处呢？
60年代性解放以来带给了人类有什么好处呢？
家庭的破坏，性犯罪的增加，各样的问题。
家庭的破碎，性犯罪的增加，各种的问题。
现在行淫这件事已经变成大家都默许的一种正常行为。
现在行淫呢，成为各个人都默许的正常行为。
人若怀里面地火，岂能不烧呢？
人里边怀里边有大火，衣服岂能够不烧呢？
最近 Colorado Spring 这一个教会的牧师 Ted Hager， 大家知道他是福音派教会的领袖。
最近一个佛罗拉多州那个 Hager， 他是福音派的领袖。
结果他去买毒品招男妓，
结果他是买毒品招男妓。
虽然他一再的否认他有什么性的关系，
所以他再否认他有什么性的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一个男妓来替你马杀鸡呢？
但是为什么要请一个男妓帮你按摩？
这个你叫人觉得心寒，真是愚昧。
这个叫人真的心寒，真的非常愚昧。
所以 US News 杂志的统计，对于美国这些领导信任的程度，牧师已经降到第四级了，在所有法官、警察跟老师之后。
所以结果美国那些统计，牧师的被信任程度是那里 最低的程度，第四。
怀中地火，
怀中地火。
第七章第21节，
第七章第21节，
一共用许多的巧言诱他随从，用献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年轻人血气刚刚，很容易受性的诱惑。
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容易受性的诱惑。
我们做父母的要早早的给他们正常的性教育。
我们做父母要早早的开始他们的性教育。
保持婚前的贞洁，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样。
保持婚前的贞洁，这个男孩
子。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
如果我们越过了那个份，我们就成了一个愚昧人。
跟我们一过过份呢？那个就是我们成为愚昧人。
最后受害的是我们自己。
最后受害的是我们自己。
第四种的愚昧人就是懒惰的人。
第四种愚昧人就是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就是你该有的你不肯去努力得到。
懒惰就是你该有的你不肯努力去得到。
第六章第六节。
第六章第六节。
懒惰的人呢、啊、你去观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懒惰人呐、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刻，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拉兵器的人来到。蚂蚁真是非常殷勤的动物，有没有人看过蚂蚁睡觉的？有没有？
蚂蚁是非常殷勤的动物，
没有，
没人见过蚂蚁睡觉。
啊，我有的时候很累，我就是哎呀，小睡片刻。
有时我好过就小睡片刻。
但是你知道，懒惰不是指你躺在床上不起来而已。
懒惰不是只是指你躺在床上不起身而已。
拖延也是一种形式的懒惰。
拖延也都是一种形式的懒惰。
常常你要等到，我要等到最后这一秒钟才去，不得已不去做。
最后我们经常要等到最后那一分钟不得已才去做。
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是大的。
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有经验，有的时候呢，你身体有一些的病的象征，你不去看医生。
有时我们身体有一些病的象征，但是我们不去看医生。
你总觉得麻烦啊，麻烦，来拖一拖的，最后拖到后来，大病给拖出来了。
结果我们一直拖，拖到最后，大病拖出来了。
26章第13节。
26章13节。
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士，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的人更有智慧。我知道一个弟兄，
我知道有个弟兄，
他一个人住，
他一个人住。
哎呀，他有时候懒得去炒菜煮饭的，这些太麻烦。
有时他懒得去自己去煮饭了，好麻烦。
就去买一点现成的面包吃一点就算了。
就去买一点现成的面包吃。
结果营养不良住院。
结果营养不良住院。
懒惰就是你伸手向嘴撤回都觉得贫乏，都觉得乏力。
懒惰都觉得你伸手去攞嘢食都觉得乏力。
这就是愚昧的人。
这个叫愚昧的人。
第五种愚昧的人是多嘴的人。
第五种愚昧的人就是多嘴的人。
就是你讲不该讲的话。
就是你讲不该讲的话。
第10章第19节。
十章十九节，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说沉默是金，
来讲沉默是金。
我发现到当人多的时候更应当谨慎不说话。
我发觉当人多的时候更应该谨慎不说话，
因为你引起误会的可能性增加了，
因为引起误会的可能性增加了，
而你解释误会的可能性就机会更少。
你解释误会的可能性是更机会更加少。
通常姐妹讲话是弟兄的一倍多，
通常姐妹讲话是弟兄的一倍多。
师母常常埋怨我回家都不说话，
师母经常埋怨我回家都不说话。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人多的时候反倒喜欢讲话，
我发觉有时人多的时候反而喜欢讲话，
所以我常常讲错话就得罪很多的人，
所以经常讲错话就得罪很多人。
我真是愚昧，
我真的很愚昧。
第十五章第一节说，
十五章第一节讲，
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你知道讲话的口气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讲话的口气非常的重要。
往往夫妻之间的口角都是因为讲话的语气不对，
往往夫妻之间的口角都有一种讲话的语气不对。
其实只要有一方肯稍微缓和一点，低声一点，微笑一点，两个人就争不起来了。
只要有一方是温和一点，低声一点，两个人就吵不起来。
十八章第十三节，
十八章第十三节，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我们都喜欢打断别人的话，
我都喜欢打断别人的话，
其实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这个非常不礼貌的事。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喜欢说，哎，我还没有讲完呢、啊。
我最近发现我自己会喜欢
这也是不礼貌的事情，
这个也都是不礼貌的事。
很多的误解就是因为我们讲话不小心而产生，
很多的误解就是因为讲话不小心而产生。
其实大家轮流讲时间是有的，
大家轮流讲时间是有的，
很多问题只要肯能让他讲出来就能够解决，
很多问题只要人能够让对方讲出来就可以解决。
上帝给我们两只眼睛不是，两只耳朵一张嘴，
神给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
当然是叫我们多听少说了，
分享给我们多听少说。
我以前听一位曼牧师他是一位大家所尊重的老牧师讲过一句话，
我以前听一位大家很尊重的老牧师讲过一句话，
麦西珍牧师，他说牧师开会啊就什么都不说，然后呢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好牧师。
对，牧师开会呢，咩都唔讲出来，总结一下就系好牧师。
我现在渐渐开始体会这句话的真实性。
我而家渐渐体会呢句话嘅真实性。
所以我常常的问题就是开会时候讲太多话。
我经常嘅问题就系开会嘅时候讲太多嘢。
啊，真的好牧师啊，就是听别人的话，然后最后总结一下就行了。
真正的好牧师就系听别人讲嘛，最后总结一下就得。
所以要请你们多为我祷告啊！
请各位多为我祷告。
也常常提醒我说，牧师你讲话讲太多了。
也非常提醒我牧师讲话讲太多，
我们应该多听少说，
我应该多听少讲。
26章第20节，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你知道夫妻之间在争执口角，往往两个人就是在争最后发言权。
夫妻之间经常的争吵问题就是两个人争最后的发言权，
好像谁说了最后一句话他就最有理，
好像谁说最后那句话就是最有理。
其实你把最后发言权让给对方，
其实你将最后的发言权让给对方，
把那一个燃烧中的火，把那个柴抽出来，火就自然会熄了。
就好像你将燃烧中的火，将个柴掹出来，个火就会熄灭。
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在传话怎么办？
教会里面有人在传话怎么办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论断人。
圣经讲我们不能够论断人，
这是主的命令。
这个主的命令。
所以我们不要去探听那些不相干人的事情，
我们不会探听那些不相干的人的。
如果有话传到我这里就停止，我不再讲下去。
有话传到我这里我就停止，不再传下去。
有些人有误解，认为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有些人误解，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就是怕那个话传来传去就造成很多的误会，
就怕那话传来传去就造成很多的误会。
什么是愚昧人？
什么是愚昧人呢？
愚昧人就是骄傲的人，
愚昧人就是骄傲的人，
就是他没有还自以为有，
所以他没有种自以为有。
愚昧的人就是贪财的人，
愚昧人是贪财的人，
他已经有了他要更多，
他已经有种要更多。
愚昧的人就是行淫的人，
愚昧人就是行淫的人，
不该有做的事情他偏偏要去做，
不该做的事情他偏偏去做。
愚昧的人就是懒惰的人，
愚昧人就是懒惰的人。
应当有的他却不去得到，
应该有的自己不去得到。
愚昧人就是多嘴的人，
愚昧人就是多嘴的人，
不该说的他就去说，
不该讲的就自己。
那么什么是聪明人呢？
什么是聪明人呢？
第一，聪明人是敬畏神的人。
第一，聪明人是敬畏神的人。
第二章第五节，
第二章第五节，
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敬畏神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敬畏神是一切成功的基础。
因为一切的根本就是神，
因为一切的根本就是神。
一个人你要认识神，你首先应当敬畏他。
一个人你要认识神，首先就要敬畏神。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要相信信任他。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到神的面前，我们首先要相信他，信任他。
有些人受了科学法则的诱惑迷惑，就认为说我一定要先证明有神我才能够信神。
有些人受到科学法则的迷惑，就讲我一定要见到神才能够认识神。
其实信神的法则是你先要敬畏神，你才能够认识他。
信神的法则就是你先要敬畏神，你才能够认识到。
今天人世间的问题，一切一切都是出于不敬畏神。
今日人世间问题，一切一切都系出于唔敬畏神。
那么什么是敬畏呢？
咁咩系敬畏呢？
敬畏是不是我害怕神要惩罚我叫做敬畏？
敬畏系咪我哋害怕神会惩罚我就系敬畏呢？
不是，第八章第十三节。
第八章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什么是敬畏神？
咩系敬畏神呢？
敬畏神就是恨恶神所恨恶的。
敬畏神就是恨恶神所恨恶。
你光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
你每个礼拜来参加主日崇拜，
你说我每天都读经祷告，
你说我每天都读经祷告，
我也不随便妄称神的名，
我都不随便，
我也努力遵守十诫，
我努力遵守十诫，
那不是敬畏神，
这个就不是敬畏神。
敬畏神你要恨恶神所恨恶的罪。
敬畏神是恨恶神所恨恶的罪。
我们不坚持神的公义就不是敬畏神。
我们不是坚持神的公义，我们就不是敬畏神。
这个世界都是叫我们妥协，
这个世界都叫我们妥协，
没有关系，基督徒你也是一样是人，所以你也有软弱，走我们来打麻将，
基督徒也都是会有软弱，
娱乐一下嘛。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电影，这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轻松一下嘛。
有人说要是看电影打麻将都是轻松一下，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厌弃了神所看为这一些公义圣洁的事，
不知不觉我们就厌弃了神所看成是公义圣洁的事，
反倒我们随从那些神所厌恶的事，
反倒我们去顺从那些神所厌恶的事，
因为那些厌恶之情慢慢都进到我们脑袋中，
因为那些事慢慢都进到我们脑袋里面，
我们就失去了对神敬畏的心，
我就失去对神敬畏的心。
第九章第十节，
第九章第十节，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真正的智慧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
真正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最终我们都要向神负责，
那每个人最终都要向神负责。
你可以看到十八、十九世纪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从敬畏神做一个做学问的出发点。
十八、十九世纪的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从敬畏神作为一个他们科学研究的开始，
因为他们的人生都是以敬畏神为中心，
因为他的人生都是以敬畏神为中心。
第十四章二十六节，
十四章二十六节，
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敬畏神的人，神要祝福他的后代。
敬畏耶和华，敬畏神的人，神要祝福他的后代。
好像戴德森他们五代都成为宣教士，
好像戴德森他们五代都成为宣教士。
好像十八世纪这一位牧人爱德华，他的后代有许多对社会有影响的人，
十八岁的全都人，而且话他后代有好多都有好有影响的人。
所以做一个智慧人，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做一个有智慧人就做一个敬畏神的人。
我们要恨恶神所厌恶的事，
我们要恨恶神所厌恶的事。
第二种智慧就是远离恶事的人，
第一种智慧人就是远离恶事的人。
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第一章二十三节，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同样的一个主题，叫人回转归向神。
整本圣经从开始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有一个主题，就叫人回转归向神。
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间，也是要叫人回转归向神。
神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世上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人回转归向神。
十四章第六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世界上的智慧是你经历了这些恶事，就晓得如何处理恶事。
世界上的智慧就是经历了一些恶事，就知道怎样处理一些恶事。
所以有的人说，找一个离过婚的牧师，他就能够体会离婚人的痛苦。
有些人说，找个离过婚的牧师，他就明白离婚的痛苦。
那么大家都离婚，是不是第二次婚姻就变得幸福了呢？
咁大家都离婚，咁系咪婚姻第二次婚姻就幸福呢？
神的儿女如果要远离恶事，我们不能远离，我们就沉在罪的泥沼中。
神嘅人，神嘅儿女要远离恶事，假如我哋唔能够远离咧，就会沉沦喺罪嘅当中。
如果不信我们犯了罪怎么办？
假如我哋不幸犯咗罪点办呢？
只有认罪悔改。
只要认罪悔改归向神。
十六章第六节，因怜悯诚实罪孽得恕，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我们的神是大有慈悲怜悯的神，
而神是大有慈悲怜悯的神。
但是你不肯诚实的悔改，神不赦免你。
假如你不肯诚实悔改，神不会赦免你。
为什么有的人一直陷在罪中啊，改了又改，改了又改，没有办法改正呢？
因为有些人一直陷在罪中，改咗又改，改咗又改，
因为他不肯诚实的面对罪。
因为他不肯诚实的面对罪。
第十三章第十九节，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很愚昧人作伴必受亏损。不要怕认错，
不要怕认错。
真正的勇敢是你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真正勇敢就是你敢面对自己的错误。
有位弟兄告诉我说，他怎么会信主的？
有位弟兄告诉我，他怎么会信主呢？
因为他第一次去教会听牧师讲道。
他第一次去教会听牧师讲道，
看到那个牧师呢，很真诚的向神悔改认罪。
那个牧师的人很真诚的向神回转认罪。
他吃了一惊，
他大吃一惊。
他说，我以为牧师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他以为牧师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哦，原来他也是这样一个罪人。
原来他也是一个罪人。
但是不同的是，他肯回转归向神。
但同的是呢，他肯回转归向神。
所以他受到感动，他愿意信靠这位神。
他受到感动，他愿意信靠这位神。
只要我们肯回转，神都接纳我们。
假如我们肯回转，神都会接纳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犯再犯再犯，我们要远离恶事。
但我们不能够一犯再犯，我们要远离恶事。
什么是聪明人？
什么是聪明人呢？
聪明人就远离恶事的人。
聪明人就远离恶事的人。
同时聪明人也是追求智慧的人。
同时聪明人都是追求智慧的人。
第二章第一节，我要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箴言讲智慧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
圣经箴言讲到智慧有一个很奇妙的比喻。
神把智慧介绍给人。
神将智慧介绍给人。
其实他自己就是智慧。
其实他自己就是智慧。
但是他把智慧呢人格化。
但他将智慧人格化。
这样讲起来好像太抽象。
这样讲起来好像很抽象。
所以他把它具体的表达出来。
他将它具体的表达出来。
在第八章里面很奇妙的把智慧这一个人格化了。
第八章里边就好奇妙的将智慧人格化。
第八章第十二节，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爱我的，第十七节，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根骨，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第35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你看这里讲到智慧用我第一人称，
这里讲到智慧是用我第一人称。
这一个智慧已经变成一个人在说话，
这种智慧已经变成一个人在讲话。
其实这一个智慧就是影射到预表到耶稣基督，
其实这个智慧就影射预表到耶稣基督。
因为神的智慧具体的表达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神的智慧具体表达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里讲到这一位智慧的本源是在万物以先，
你就讲到这个智慧本源是万物之先。
正如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讲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形象，是在一切被造之先，
就新约哥罗西书所讲到的。
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我们要寻求智慧，我们首先要接受耶稣。
所以你参考智慧，首先就要接受耶稣，
就是把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就将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你寻找到耶稣就是寻找到生命，
你寻找到耶稣就是寻找到生命。
人看不见神，
人看不见神，
所以神要我们看见，先看见耶稣。
所以神叫我们看见，首先看见耶稣基督。
人看不见基督，
人看不见基督。
所以神要我们先看，叫人先看见基督徒。
所以人神叫我们先看见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表现。
让基督徒在基督的表现。
基督就是神的表现。
基督在神的表现。
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把主耶稣的生命表现出来。
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将主耶稣的生命表现出来。
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主耶稣做的事情。
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主耶稣做的事情。
把他活出来给人看。
将他活出来给人看。
前几天我去看一位老先生。
前几天我去看一位老先生。
他躺在病床的 CCU， 就是这一个特别看护室。
他躺在病特别看护室的病房里面。
他一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医生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
他
一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
结果是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
结果瞓喺病人单床上，生命垂危。
我跟他分享主耶稣，
我同佢分享主耶稣。
我说你得到耶稣，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我同佢讲，你得到耶稣，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你要不要？
你要唔要呢？
他说我要，我要，我要。
佢话我要，我要。
我就带他接受主，
我就带佢接受主。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他。
过咗两日，我再去睇佢。
我就读圣经给他听。
我读圣经俾佢听。
非常奇妙，当他听到神的话，他就哭，就开始一个老先生，一个大男人，一辈子没哭过，但是听到神的话就满面泪水。
当佢都听见神嘅话语嘅时候，佢就满面泪水。
我知道他的里面有一些东西。
我知道佢里面有啲嘢。
那就是神的智慧。
呢个就系神嘅智慧。
真的。什么是神的智慧？
咩系神嘅智慧呢？
神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
神嘅智慧就耶稣基督。
当你得到了耶稣基督，你就得到了神的生命。
当得到耶稣基督，你就得到神嘅生命。
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真正嘅智慧就耶稣基督。
谁是愚昧人？
咩系愚昧人？
就是骄傲的人。
就骄傲嘅人。
谁是愚昧人？就是贪财的人。
边个愚昧人？就系贪财嘅人。
行淫的人。
行淫的人，
懒惰的人，
懒惰的人，
多嘴的人，
多嘴的人，
谁是聪明人？
谁是聪明人？
就是敬畏神的人，
就敬畏神的人，
远离恶事的人，
远离恶事的人，
追求智慧的人，
追求智慧的人。
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
你愿不愿意信靠他，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呢？
你愿不愿意信靠他，将他生命活出来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求你原谅我们忽略了你的智慧。
主啊，我们求你原谅我们忽略了你的智慧。
我们常常做了愚昧人，自己还不知道。
我们经常做了愚昧人，自己就不知道。
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
多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
叫我们回转来归向你，
叫你回转来归向你。
主啊，真的，我们只有得到你，把你活出来，我们才是一个智慧人。
主啊，真的，我们真的能够得着你，真的活出来，我们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因为你才是一切智慧的智慧。
因为你是一切智慧的智慧。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
主啊，帮助我们，因为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一个智慧的人。
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事，也恨恶你所恨恶的。
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事，恨恶你所恨恶的。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表现出来。
求主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主耶稣的生命表现出来。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